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先大家跟大家拜个年，很快又要到旧历的新年了哈。对，那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是一起来思想哪一个人物呢？加勒啊，我们讲到新年要心智啊，新年要心智。那我们也提到说，我们要专心的来跟从神啊，这个盼望，这是我们真的是一年的新开始的时候。立定这个心智来跟从神，好，让这个加勒成为我们的榜样啊。那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人物哈，像约书亚、加勒啊，这些都是我们属灵的很好的榜样啊。因为我们知道上次我们也提到说，约书亚啊，还有这个加勒这两个人是十二个探子里面当中两个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稍稍的。会来看这个约书亚这个人啊，我们在新约里面啊，我们那么多的圣经人物里面啊，都是非常的专心啊，非常的跟从神的。那其中一个最好的榜样是谁？最好你能想到的是谁？
好多，
很多啊，想不起来啊，最多。其实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嘛，是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对不对？他在克西马利园，他顺服主。他上十字架，我们知道哈，不是他的意思，他要按着天父的意思啊，所以他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最后上了十字架，然后最后呢，他就升为至高，然后呢，进到荣耀里面去啊，所以专心跟从主啊是有目的的，啊，专心跟从主要到哪里去？要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啊，要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延续这个上一周的这个主题啊，我们在往下看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上周看了一位正面的人物，对不对？那么这个礼拜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一些反面的人物啊，有个对比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读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会不会看到说有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啊？如果你读到的时候啊，我们今天就一同来思想这两个半支派。到底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今天不看很多经文啊，我们今天只看民数记32章的1到15节啊，就看这15节，我们来看看这些反面的人物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啊。在这个第一节这边，他讲到有两个支派啊，旧约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啊，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人很多。所以他们分为12个支派啊，分为12个支派。那其中呢，有两个支派，就是这边第一节这边讲到的，叫做什么？哇，这用第三种翻译啊，流变，有翻成流变的，也有翻成鲁本的啊，就英文叫鲁本啊，就是这流变支派还有加德啊。今天要特别来看这两个支派啊，这两个支派他们牲畜很多啊。我们知道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呢，他们要神要带领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啊，就迦南的美地啊那边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们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是在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40年的时候，在漂流40年之后呢，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去了啊。这40年，因为他们背逆神啊，那本来11天的路程，我们强调过的啊，11天的路程呢。他们没有进去啊，所以神就让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在那里怎么样，要漂流啊，漂了40年的时间，然后第一代的人呢，都完全的倒闭在旷野里面，然后第二代的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就是第二代的人，第二代的人呢，他们终于他们可以现在要进入到迦南地了，他们走到哪里呢？他们走到约旦河的东岸啊，在约旦河的东岸。只要跨一个河，跨了约旦河，他们就可以到迦南美地，就可以到那个应许之地里面去啊。这是这个经文的背景啊。那这里就有两个支派啊，叫做流变啊和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有个特点，就是说他们的牲畜怎么样，很多，他们是非常非常多啊，牲畜很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啊，另外10个支派呢，他们就没有牲畜啊，没有很多牲畜，不是。我相信其他10个支派也非常蒙神的祝福啊，在这40年的 在旷野当中漂流呢，但是他们仍然怎么样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因为神祝福他们啊，他们牲畜极多。但是这里圣经特别提到说他们牲畜很多是有原因的啊，这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因为说这些牲畜啊，神给他们的祝福反而怎么样影响了他们要做一个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啊，在他们的前面的前途里面，他们做个重大决定。好，在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知道他们这时候已经来到这应许之地的边界啊，就是迦南地，他们在东岸。这个时候呢，这两个支派的人他看上了两块地方啊，两块地方，一个叫列谢，一个叫基列啊，我们不太需要知道他在大概在哪里啊，他大概就在约旦河东岸这里啊。我们再往下看啊，看到二节到第五节。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这两块地方非常的美好，可以放牧他们的羊群，所以他们就来到摩西，还有来到一些首领的面前，然后跟摩西啊，当时以色列的领袖啊，就是摩西啊，他们来到这个首领袖面前呢，跟他们讲，第三节讲的这一些地方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刚刚那两块地方啊，他们说什么呢？第四节里面讲到说，这里可以放牧牲畜。我们因为很多牲畜在这边啊，我们有牲畜，我们希望要找一个可以放羊啊、放牛啊这些地方啊。然后第五节他们说，如果呢你愿意让我们蒙恩的话，求你就把这块地给我们了啊。做了最后怎么样？最重要一句话怎么样？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啊。他们因为那个牛和羊极为多到一种程度呢，他们要找放牧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要过到约旦河。民数记到了32章，我们知道啊，到这个时候呢，背景就是说摩西呢，他已经怎么样？已经神已经告诉他说，你不能到迦南地去了啊。这个摩西的日子已经快要到了啊，他快要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出埃及当时的那一批第一代的人呢，已经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的时间，也已经大概都已经死光了啊，可以这样讲。然后这个时候是第二代的人，刚刚看到跟摩西讲话的人，这些都是第二代的人，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的是第一代的，那第一代人死在旷野里面，这个礼拜我们要看的这两支派呢，就是第二代的人，他们是第二代的人，所以在这旷野当中40年的漂流，我们觉得说他们很受苦，对不对？但是神也蛮有恩典，也蛮有怜悯的，在40年当中呢，神从天上赐下什么玛纳，好，从天上赐下玛纳，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可以生存下来，而且又有泉水给他供应给他们啊。最重要的呢，而且很重要的是什么呀？身上衣服有没有穿破？
没有，
没有啊。脚底下鞋子有没有穿坏？也没有啊。这都是神迹奇事啊，这四样东西，食衣住行啊，各方面神都非常非常看顾他们。不但这样，而且还让他们有很多牲畜啊，在他们当中，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然后他们来到这个时候，来到这个约旦河东边啊，他们看到几块地方啊，这两个支派呢，看到这几块地方非常棒，哎，我们就留在这边吧，我们就在这牧养羊群。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决定不想要进到那应许之地啊，不想要进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啊，流奶与蜜之地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牲畜牛羊啊，这些本来是神的恩典，对不对？是神的一个祝福，但是现在呢，却因为神所赐给他们的祝福呢，反而怎么样，让他们无法顺从神，他们不想要进入到神带领他们要进去的那个应许之地。所以弟兄姊妹们，这点是不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呢？我们在座很多人啊，可能都是这样的，好像我们家也是一样。刚刚我们来到美国，几十年以前来到美国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说两手空空，啊，然后父母的供应很少。我们比较不像说现在比较年轻的这些来这边念书的哈，都是父母后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support， 对不对？非常多的财力上的资源。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我们那个时候我和父母来的时候。前半年怎么样？住在哪里？是住在一个 mobile home， 一个 mobile home 里面啊，是非常的辛苦的过来的啊。 那我们在这边也是像这个刚刚所说以色列人一样，经过四十年，虽然我们没有经过那么多年，但我们慢慢的怎么样累积很多财富啊。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这都是神的一个恩典啊，让我们能够在这边终于能够立足啊。在美国几十年以后，神呢就甚至呢就赐给我们怎么样，还超过给别人更多的那个美福来去享受啊。神赐给我们家庭，美好家庭，赐给我们这个财富，也赐给我们工作，这都是怎么样，这都是神的恩典，好不好呢？这都是好的，这都是好的啊。但是呢，有时候呢，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就怎么样呢？因为神所赐给我们恩典，我们就觉得我们富足了啊。这就影响到我们怎么样呢？影响到我们有心智要去进入一个更丰满属灵里面更丰满的一个境界里面，拦阻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要在这思考，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像这两个支派的人一样啊，心里面不说，嘴巴里面也不说，但是在我们里面所行出来的呢，我们确实一样，就是我们不要领我们进到那个，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进入到应许之地，会不会这样？因为我们觉得已经够了啊。所以我们领受很多很多恩典在神面前，但我们需要反省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抓住神要给我们更重要的呢？啊，会不会说因为神给了我们这些恩典，我们就紧紧的抓住不放？财富也好，儿女也好，工作也好，神给我们这些东西，我们紧紧的抓住不放，而去拒绝了神给我们的更大的恩典？这就是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一同来思考的。所以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当我们拥有吃好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拒绝了上好的。当我们拥有吃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上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吃好的就成为上好的什么？成为敌人了。吃好的就成为上好的敌人。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就是如此。我们从神里面得了很多好的东西，我刚刚说的啊，世上的财富，这些都是好的东西，但是这些还是次好的。那相比较神要给我们更丰富的属灵上的那些经历的话，那个才是真正上好的。但有时候我们抓住次好的，我们就拒绝了上好的啊。我们呢，就有时候就会像孩子们一样，像个小孩子啊，你把将他手把他打开来，说爸爸妈妈给你一些小玩具小礼物，他会怎么样？他就拿到你的手上礼物，然后就抓住了。抓住以后你将手放开，他放不放开？他就不放开了。你不放开的话，你能不能做父母的能不能给他第二个礼物第三个礼物？就没有办法再给他礼物，那因为他手不放开。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会不会在神面前紧紧抓住神所给我的一些世上的祝福，但我们却拒绝了神要给我们一个更深的一个属灵的祝福呢？好，所以当这个两个支派，当他们跟这个摩西讲说，还有那些首领说，我们不想要过约旦河了啊，我们不想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这边来看摩西是怎么反应的呢？第六节到第七节啊，这是怎么样反应呢？摩西呢就斥责他们啊，斥责他们说什么？第七节这边说的，你们是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啊，使其他的人，其他十个支派灰心丧胆，你们为什么不过到耶和华所赐给你们那块地呢？为什么不过着约旦河到那边去呢？啊，他们现在我们说过啊，他们在约旦河哪边？东边啊，在约旦河东边，他们要过河到西边去，进入这个应许之地啊。但是呢，他们现在仅仅因为看到几块比较肥沃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就停下来了。属灵上面来讲是一样的，叫停下来了。他不希望越过这约旦河，啊，不希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觉得现在就够好了，啊，所以摩西就在这边责备他们，啊，你们这样态度呢，啊，将会影响其他的十个支派，啊，影响其他人，他们也会因此而灰心丧胆。因为这些人要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还要去征战啊，才能够最后能够拿到这应许之地的。但这些人，这两个支派的人怎么样呢？就落跑了。我们用俗话来讲，就落跑了啊。 他们所以这个会影响十个支派他们士气的，啊，他们觉得有钱人绕跑了啊，所以结果也是一样啊。这一章果然没有错啊，如果你再往后看啊，这一章后面一点呢，就讲到还有另外半个支派，就是马拉西，马拉西这个支派半个啊，一半的人，马拉西有一半的人，他们最后也加入了流变，加入了这个加德这个支派，他们定义要留在约旦的哪边？东边啊，留在约旦的东边。所以因此后来我们在往圣经往下看的时候呢，就经常看到说两个半支派，两个半 2.5 啊，两个半支派，两个半支派啊，就是指的这几个支派，故事就从这边来的啊。我们继续往看往下看八节到第九节啊，摩西怎么样讲呢？摩西就把他就提到四十年以前的往事啊，差不多四十年前往事，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他说：“我从前也是打发你们的祖先，啊，就第一代人。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代人去窥探那个地方，结果呢，他们这些祖先也是跟你们现在做的一样的事情，啊，回来以后呢，报这个恶信，结果怎么样呢？就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再也不进去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块地了。所以四十年前发生的这件事情，啊，第一代的，现在第二代的要重新再发生一次，所以摩西呢就回想这两件事情，就把它给怎么样连接在一起的。好，那十二个探子啊，上个礼拜讲的第一代的十二个探子里面呢，有十个回来以后呢，因为对神缺乏信心，所以他们就夸大那些负面的消息，啊，是有负面的消息。负面消息是要让我们去面对的，勇敢去面对的，不要说什么就隐藏起来不去播报那个负面消息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却夸大，把它夸大，以至于说让很多人怎样灰心丧胆，灰心丧胆，决定不要进到神所要带领他们去的这个迦南美地啊。最后呢，他们去窥探四十天啊，总共四十天，神呢就怎么样？就刑罚他们一年抵一天，啊，一年抵一天，让他们在旷野当中漂流四十年，让那整个一代人都灭亡，啊，死在这个旷野当中。那我们上礼拜有讲到，神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公义的，啊，有些前因后果我们不多讲啊。现在摩西回想这件事情，四十年以前到现在呢，又再重复发生一次，啊，他们也是一样不想要进入到迦南地区，所以摩西的反应会怎么样？当然就是会怎么样，非常紧张。那为什么会紧张呢？因为同样的是这一群人又不想要进到迦南地区了，而且同样的呢，这些人像瘟疫一样，好像得到瘟疫一样，瘟疫会怎么样？会传染，会影响到其他的人的，会使得百姓怎么样灰心丧胆的。那在从前面那件事情呢，摩西在上一代四十年以前，摩西他们那一代人付了很重很重的代价。我们说过摩西也好，这个加勒也好，还有这个约书亚也好，他们当初是专心跟从神，却要陪着百姓呢怎么样在旷野当中默默地漂流四十年的时间，他们无法幸免于难。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啊，看到会不会说因为这一次要再重复发生一次，因为这些人不想要进到迦南地，结果呢，神要再次的刑罚啊，会不会发生这种事？所以摩西很有理由，他非常非常紧张，在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十二节，十节到十二节啊，十节到十二节，摩西继续讲说，当时呢，当时的刑罚就是在十一节这边讲的，二十岁啊，比二十岁更成长的这些成年男子呢。他们都不能进到应许之地了，他们要漂流四十年，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来专心来跟从神。第十二节他讲到了只有几个人，只有两个人，就是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为什么可以进去呢？因为专心跟从神。所以那个时代神只应许了两个人，就是上周讲的加勒，然后另外一个是约书亚，我们待会稍微讲一点啊。 这两个可以进到家的。所以十一节和十二节基本上就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有一群人他不能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不顺从神。好，这是第十一节讲。那第十二节呢，讲到说只有两个人可以进去，原因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专心跟从神。所以专心跟从，这是今天的主题，专心跟从，这个就成为一个分水岭。一个人能不能进到那个更美的一个里面，一个美的一个境界里面去，就是在乎于这个专心跟从，要紧紧的跟从神啊，而不是看环境啊。这两节呢，就告诉了我们，给我们了一个历史上的教训。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为什么圣经为什么不直接就讲新约就好？为什么还留下旧约？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的历史上教训，让我们不要在属灵的道路上面犯同样的错误啊。所以我们知道这边就在讲到一个教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里面汲取一些啊经验啊，前人失败的经验，叫我们不要再犯啊。所以今天讲到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和这以色列新约的教会和旧约的这些以色列人啊，蛮不一样，对不对？非常不一样，我们是大部分的外邦人组成的，但是在某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却非常非常相似的。新约的教会和旧约以色列人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都是神的百姓。然后呢，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都要通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新约和旧约在这点上面是非常非常相信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我们所谓的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今天基督徒在这世界里面呢，我们的确是在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啊，非常的艰难的啊。那神在这边也应许着说，旧约的人说前面有个迦南美地，有个应许之地。到了我们新约，我们知道那个应许之地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呼召我们就是要进入到神的荣耀、神的国度里面去。我们都是要被呼召出来，要极力的去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荣耀里面去。好，神的教会里面呢，跟旧约一样，一样是有这两种人，一样是有这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呢？就像那十个支派一样，他们愿意付上代价，付上代价呢，进入到那迦南美地。但是教会呢，不幸的，我们当中，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可能落入到那两个半支派 ，two point five 那两个半支派的人的光景里面，啊，我们就怎么样，碰到在世界上面碰到一些分心的事情，啊，这些分心的事情却往往是来自于神的之前的恩典。可能是因为神给我们很好的工作，我很好的家庭，很好的房子，但我们却被这些东西绑住了，啊，我们就宁愿怎么样，留在现在光景里面，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宁愿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觉得很满意的，这样就够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自己属于生命呢？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一周一周的来到教会，啊，我们有时候真的变得老油条了？是不是老油条？我们什么东西都懂了。当我们觉得我们什么东西都懂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瓶水啊，这个是满的，好吧？这个满的一瓶水。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懂的时候，我们就是等于那半瓶水。半瓶水一响的时候，响叮当，但是还没有满，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我们还远远的还不够啊。所以我们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长进。要有这样的心智，要迈向那个成熟啊。所以保罗哈，新约使徒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他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很多弟兄姊妹都很会讲啊，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我们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时候并不是很准确的应用。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弟兄姊妹他失败了， 属灵上失败也好，或者有挫折，或者有一件很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你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吧。有没有这样讲？啊，不对，啊，这个不是这样应用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一旦有失败以后呢，我们不是忘记那个失败的事情，而是要从里面吸取教训。所以保罗这边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看这个上下文，他怎么讲的呢？保罗是怎么讲的？保罗不是讲说他要忘记他过去的不好的经验，恰恰相反，保罗反而是怎么样？他要忘记过去好的经历，属灵的经历，这过去的事情，这是他已经过去的，他要把它忘记，他要迈向一个更加成熟，更加认识神。啊，所以保罗在那个经文里面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我不是以为得着了。所以保罗你看他这么样在神面前有经历的人，他曾经进过三重天里面，啊，但是他怎么讲？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够了，我满意了，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了。保罗不是这样讲，他说怎么样？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保罗在这边讲的，他要忘记的是什么？是忘记他过去的成就啊，好的东西啊，他曾经传了那么多福音，到很多地方，带领很多人信主，建立了很多教会。他说我要忘记这些，我要忘记背后。他对神、对耶稣这么样的认识，这么样深刻，但他说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要继续往前跑。啊，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榜样。我们今天不是说我这个我都已经懂了，圣经已经懂了，或者说我已经在教会服侍多少年了，然后呢我就觉得我很满足了，我已经满意了，不是。连保罗都讲说他不是以为他得着，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更何况我们呢？我们差别保罗有多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更加的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就像这个家的，就像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鲁本和流变这两个支派，或者再加马拉西半个支派，总共两个半支派，他们怎么样？他们所做最大的错误在哪里？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已经得着了，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得着了，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他们的焦点就是他们过去在神面前所得着的那个。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今天不想进到迦南地，反而是过去的他们所得到的那些东西呢，成为将来他们更要得到的那个丰富的东西的一个敌人，拦阻了他们继续进入到那个更丰盛的一个地步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天要问啊，我们今天我们愿意效仿那十个支派的人吗？愿意专心的跟从神进到神的应许之地吗？啊，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三节，十三到十四、十五这三节，然后这边讲到说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这个旧的一代的人就在旷野当中漂流了四十年时间，然后呢这个摩西在这边非常的紧张，他说你们现在是不是要再重复犯这个错误，增添罪人的数目，最后怎么样让神要大发烈怒，就像四十年以前，然后把这个以色列撇在旷野当中，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们这两个支派，你们这两个支派使得整个的以色列民族怎么样灭亡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摩西呢，从这个最后这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知道说，摩西非常害怕一件事情，就是历史重演，历史重演，当年付上四十年代价呢，现在呢因为这两个支派没有专心跟从，最后呢他们整个民族要功亏一篑，再一次的不能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焦急，他害怕整个民族呢再次落入在神的审判里面。我们知道新约保罗也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一点面笑，一点面笑可以使全团发起来，全团发起来，所以一点点错误呢会发酵，会发酵或发酵，以后会影响到整个的团体。 我们知道这一点也是我们必须提醒。我们今天在加州，我们要不要关心加州的政治？要不要关心加州的一些在位执政掌权，他们怎么样治理这块地呢？要不要？当然要。我们要为这个加州来祷告。我们也知道加州有许多不义的事情，有许多不义的事情在发生着。我们可以漠不关心的，或者说事不关己的，不行的。因为这些不义的事情，当它严重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呢，它怎么样，必然怎么样，会带下神的一个审判在加州。当神的审判下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虽然我们不在他们这些罪行里面有份的，我们会不会都在他审判里面呢？会不会在审判的印象里面呢？照样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摩西、加勒、约书亚三个人，对不对？他们不就是跟着这些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漂流了40年的时间？所以我们应该像摩西这样，我们要为这些事情操心的。摩西害怕这历史重演，他心里面是非常焦急的。他不会置身于度外的，不会说你们走吧，我们进入迦南地就好。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OK， 我们不是说我们信的主已经保证了我们将来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去了。那加州或者哪一个地方，他们怎么样做恶事，我们都不管。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必须要关心这整个事情。最后呢，我想回到我们这个15节讲完了啊，我们回到这个民数记32章的这个第12节，再回到第十二节，我们再细细思想这两个人啊，加勒，还有这个约书亚啊，他们为什么在上一代的里面呢？他们可以进到这应许之地，为什么这两个人？因为他们怎么样，专心跟从神。我们稍稍的来复习一下上礼拜所讲的，加勒他是怎么样的来专心跟从神呢？因为加勒怎么样，他有另外的心智。当众人都想要享受的时候呢，都在那里算计啊，算计，他算计什么？迦南人啊，好高啊，然后算计说迦南地呢，虽然怎么样，牛奶玉米很好，不错，但是要付的代价太大了，算一算。在那算计，算一算怎么样呢？不行，不可以，他付代价太大，我们打不过迦南人的。所以呢，算计之下呢，他们宁愿怎么样？要捡便宜的，宁愿怎样走容易的道路。这就是当时这些人光景。但是圣经怎么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加勒他是另外一个性质。所谓另外一个性质，就是跟他们不一样的。加勒怎么想呢？他说：“我愿意要跟从神。”神告诉我们要进迦南地，我们就进去迦南地。然后呢，即便是要在当中要付出很大的一个代价呢，迦勒也无所畏惧啊，他不畏惧这些事情。事实上，从后来的发展，我们根本知道说迦勒怎么样，他根本没有计算这个代价啊，他根本没有计算这个代价，因为他后来到85岁的时候，高龄了，神赐给他的一块地是一块山地。一个山的地方要打上去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上面有巨人，非常强大的民族在那里守卫着那块山地。加勒在那当中呢，没有一点点抱怨，他没有抱怨说：“哎呀，我这么老了，神啊，你却给我这一块地方，啊，这样公不公平呢？你看其他人都在坐享其成，我这么大这把年纪，你还派我到那块地方去？加勒有没有这样子？”没有啊，他另外一个心智，然后他没有在那里计算代价，他没有什么抱怨啊，没有抱怨。这是加勒，他是一个，他的任劳任怨是从哪边而来的？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任劳任怨呢？是不是因为加勒这个人很好？我们说有些人老好人，你们老好人就是说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因为他个性好？不是，不是因为他个性好。而是他另外一个心智，他要专一的来跟从神，所以他就是神的旨意为大。当这个旨意跟他自己所想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天地有姊妹，我们在世上有时候也会这样，对不对？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和神给我们旨意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是顺服神，这就是背十字架了。就背十字架，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 照神的意思，这是迦勒给我们摆的摆下的一个榜样，榜样。两个人当中，除了迦勒以外呢，还另外一个就是今天我们稍微要再讲约书亚。约书亚在这边，神也称赞他，说他是专心跟从神的。所以这两位都是专心跟从，专心跟从神的。约书亚是怎么样的专心跟从神呢？约书亚他跟迦勒一样啊，他在那十二个探子里面当中的两个，所以他们是少数，所以他们要面对另外十个探子，多数人的一个反对，啊，甚至呢，当时呢，有些以色列百姓呢，还拿石头来打死他们，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说迦勒和约书亚所讲的话呢，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就是说他们是政治上不正确的，讲的话是错的，不按照大家所想的东西来去讲的，这是不对的啊！要拿石头打死他们两个。但是即使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交战的时候呢，约书亚跟迦勒一样啊，他也是一样的勇敢的、忠心的来宣讲对神的心意啊。这个就是约书亚他的怎么样，他专心跟从神的一个表现。我们这边要稍微问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两个人当中，后来神拣选哪一位带领这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是拣选哪一位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呢？是拣选约书亚，没有拣选迦勒，为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圣经也没讲，我们只知道说这是神的拣选，神的一个拣选，这是神的主权，主权在那边的，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在这边不需要去比说他们两个人谁比谁更属灵，啊，这个不是我们的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只是想，我想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里面神拣选这两个人，要让他们怎么样摆出不一样的见证，摆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见证。但是他们同样的呢，就是他们都是专心跟从神，啊，同样都是专心跟从神，然后在神面前同样的宝贵。一个做领袖，一个不是做领袖，但是他们同样在神面前都看为是宝贵的。所以当神告诉摩西说啊，最后呢，摩西我们知道他离世快到啊，离世日子快到的时候，摩西呢就跟神求一位领袖，他说我要死了啊，主啊，你就兴起另外一位领袖来啊，能够带领这整个以色列民族进到迦南地去。神呢就拣选了约书亚。拣选约书亚，在民数记的另外一个经节里面呢，啊，这一本书的另外一个经文里面，神呢就给约书亚一个评语啊，一个什么样的评语？他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啊，有查中文圣经的话，他是第一个被讲到心中有圣灵。啊，心中有圣灵。但是他不是真正的圣灵内住的第一个人啊，圣经之前还有很多人有圣灵内住的啊，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在新约里面啊，我们知道圣灵是普遍的内住在每位信徒里面啊，只要今天你信主了，你里面有圣灵，我里面也有圣灵啊。但在旧约里面呢，是很少提到说圣灵是内住在人的心。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在这边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他不是第一个人啊，但是我们知道约书亚是少数人当中的一个，圣灵住在他里面的啊。神在这边讲说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这代表说约书亚一定在他生命里面怎么样活出来一个有圣灵的那个样子来，这是他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所以当神拣选约书亚的时候，是这么样的比喻，说因为约书亚心中有圣灵。我们也知道哈，新约里面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一次内住呢怎么样，就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但是在旧约不是一样啊，在旧约里面圣灵呢会离开人，当一个人不敬虔的时候呢，圣灵就可能会离开这个圣徒啊。但是约书亚他怎么样？他专心的来跟从神，所以我相信圣灵的不曾离开过他，啊，他心中有圣灵，就持续的成为约书亚的一个标志，啊，人家看到他 知道说他心中有圣灵。当一个人他愿意来去专心来跟从神，当他愿意来跟从圣灵，他里面圣灵的时候呢，圣灵就会赐给这个人一个能力来去完成神想要做的事情。这非常非常重要。今天教会我们能不能兴旺也是在这里。今天教会我们能不能兴旺，就要看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的从里面去跟从圣灵，不是在外面我们要更多服侍。弟兄姊妹，我今天我来这边，神差派我们来这边全时间服侍，我并没有很大感动说要带领弟兄姊妹做多少的侍奉或多少的活动，这些这并不是我们的负担。但是我愿意在这边跟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心中要圣，紧紧的跟从，专心的跟从。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专心来跟从圣灵，里面圣灵的时候呢，神就会赐给我们能力去完成神想要做的事情。当我们越多人能够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有能力了，而教会能力就出来了。所以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在外面做一些事情，我们是要专心来跟从神，要专心的听里面圣灵的声音引导我们啊，让圣灵怎么样常常的在我们心里面彰显出来，充满我们啊。耶稣讲就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心中有圣灵。我昨天呢，我有归和一位弟兄交通啊，交通这位弟兄问到我说教会的意向啊，他非常在乎的就是教会有没有意向啊。那我们也谈了很多事情，那我跟他讲说，首先什么叫教会，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说什么叫教会，你要怎么回答？教会有非常丰富的人民群，对不对？就非常的非常严格的这个定义。但我很简单的回答啊，我说什么是教会呢？教会怎样？教会上两三个人奉主的聚会，主在场当中，这就是教会了。简单来讲可以这样说，叫两三个人聚会。所以我们不管我们过去的教会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不管也不管我们有多少次失败，甚至有很多亏欠，还有很多不堪，不管这些，但是只要主没有放弃，只要那个金灯台没有离开这里，我们就有希望。我们两三人在那边聚会，神的灵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在我们当中，只要有那么一点点火苗，他就可以重新的来复兴这个教会，重新的兴旺起来，重新兴旺起来。所以你问说教会的意向在哪里呢？就是要神要真的用。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与如果没有与我们同在的话，教会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希望啊。所以在这边专心跟从非常重要。你专心跟从的话，我们就会怎样？我们非常看重是里面的，而不是外面的；看重的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看重的是要让神满足，而不是让自己来满足。以神为中心，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所做的工作是扎实的。不是表面工作，不是外面的，乃是里面的。这就是我们教会要有这个方向，要有这样的坚持，要有这样的追求。我们要让神的生命来充满这个教会，这才是能够带出的能力，让他荣耀彰显在我们里面散发出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所以，当我来到这里，当我们要全时间侍奉的时候，我有两个非常好的弟兄。在背后为我祷告，那这两位弟兄，一位呢就是四连弟兄啊，你们大家都认识啊，还有另外一位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啊。这两位弟兄很奇妙的，他们不约而同的呢，他们告诉我，他们这两位弟兄非常希望我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对教会的生活非常失望，他们也看到今天教会普遍的呢，有很多人的工作在里面，而不是神。所以他们期望说，我们来到这个侍奉，能够真的看到神的工作，所以他们非常支持我们。所以当这些两位弟兄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因为他们在讲之前，我们的意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对今天普遍的情况是不满足的， 我们觉得说神并没有真正的在教会的掌权，我们看到很多神的工作，但是缺乏看到神的工作。这是要有这样渴慕的心的，我们必须要有这样渴慕的心，看到神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所以当这两位弟兄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更加印证说我们所看见神在我们里面呼召是真实的。神今天叫我们到厄满来工作，叫厄满来这个侍奉，就是要和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爱主，一同的爱主，一同让神真正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在我们来工作。所以当圣经说加勒有另外一个心智的时候呢，这里面专心跟踪主啊，他并不是讲到说加勒是有个骄傲的灵在他里面，因为他另外一个心智嘛，因为大家都这样说，我要跟你不一样，另外一个心智，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加勒当他看到这些其他人这样子的不顺服神的时候，加勒做了一个什么动作？上帝让他讲的，撕裂他的衣服，撕裂他的衣服，撕裂衣服就表达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很难过，非常迫切，非常难过的啊！所以这里面哪有什么圣，哪有什么属灵的骄傲？所以我们今天面对我们的骨肉同胞，面对我们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或面对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有一个骄傲在里面，我们也不是要有一个论断在里面，我们乃是要像家人一样要撕裂衣服啊，心里面悲痛啊，为弟兄姊妹悲痛啊，希望挽回他们能够跟我们一起进到那个迦南美地区，这才是真正的一个态度啊，真正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要再问一次，我们的十个支派，我们要向哪些人？我们是要向那十个支派的人进到迦南领地，还是向那两个半支派的人留在怎么样？就留在了这个，留在约旦河那边，东边。我们要到底要向哪边的人呢？最后呢，我讲完了哈，最后我讲一个故事哈，个人的亲身的故事。上个礼拜我是用一个故事来结束的啊，那这礼拜就用那故事的下半段来结束啊。上个礼拜我讲到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说我当时12月份的时候离开公司了，最后一天怎么样？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跟我老板啊互相拥抱啊，然后我们祷告啊，我们祷告，然后他说他和他妻子也会为我们祷告。因为他知道我们前面道路非常困难，他也有很多教会经验，他知道这在牧会不容易啊，里面有很多困难。他说他其实会为我们祷告，然后呢，然后我就离开了，对不对？然后我通常我在公司里面，我上班是上到7点或8点，去得很晚，所以那一天也是一样啊，到7、8点的时候，公司都没有人了啊，然后公司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然后我要离开公司了。然后公司，我的办公室在5楼，啊，离开5楼大门。我离开那个要开门要出去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非常犹豫了一下，啊，心中徘徊了一下。然后我知道这个门我一出去再关起来的时候，我回不来了，因为我的卡已经被收走了，我只能出不能进了。那个时候，所以一出去的时候，因为我平常很小心，要摸一下有没有带卡，今天不用摸卡。也没有卡可以给你摸了，我要出去了。这心里面在那里很难整理出来那种情绪，非常难整理啊！因为这个一出去就没回头路了啊，所以我在那里想，然后最后呢，我还是怎么样？最后呢就告别了啊！我没有办法整理出来我的情绪，我就告别了，然后我就出去了。这就像什么呢？有一首诗歌叫做《最知心》。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都有个小站，啊，然后他说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有没有这首诗歌？小敏的诗歌，对不对？人生一站一站的，过去20年我在这公司里面，神建的公司供应了我们家里的需要，啊，但是我现在不能恋战的一个东西，我要往前，就像加德，就像这个流便，就像马拉西这两个半支派， 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过去得到什么我就紧紧抓住，我就不往前了，不可以，我要往前，我就走了。这就是人生的一个小站，已经过了，过去的恩典已经过了，我要到前面，面向面对神，我要重新的在神面前领受更深更多的恩典。然后我就一路就坐电梯啊，就坐到一楼来，到了一楼。我们的老板啊，我刚刚说我们那个老板是一个白人弟兄。然后到一楼的时候，在拉比啊，拉比怎么讲？
大
厅。大厅。到大厅的时候呢，就有就有一个黑人的姊妹啊。我的老板是白人弟兄啊。然后这个是一个黑人姊妹，神也很奇妙，那天给我一个对比啊。因为黑人姊妹呢，我们就也告别，互相告别。那这位黑人姊妹呢，她是非常非常的 nice 啊，非常的和善，非常可亲，每次都跟人家就是问候啊，很棒很棒的一个人。后来我知道她是基督徒了，她还告诉我说她觉得她自己是像宣教士一样啊，她借着的方法呢，就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传福音给别人啊，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跟他互相告别了啊，互相告别。但我这次没有拥抱啊，弟兄和姊妹还是要有点距离嘛啊，所以我没有跟他互相拥抱啊，保持远距离。当我出去以后呢，我想了一件事情，我就走回来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什么？我说我不一定会在将来能够看到你的啊，不一定在不知道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但如果我见不到你的话 ，I will see you there。我在那里跟你相见，跟大家讲。那这位黑人姊妹呢？她怎么回答？你知道吗？她听了我这样讲以后，她很安静，然后她点点头。她说什么？她只说两个字 ：In glory。In glory。I will see you there。她说 In glory。我在那里会与你相见。如果在将来世上我不能跟你相见，我会在那里跟你相见。然后这位姊妹说，在荣耀里面，在荣耀里面相见啊。所以这就是神在最后一天我要离开公司的时候，神做的两件事情。他鼓励我，他鼓励我说，有弟兄姊妹会为我祷告，在我前面道路上面困难啊。另外一位姊妹啊，这位黑人姊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荣耀在前面。弟兄姊妹，这就是那十个支派，有困难，过了约旦河以后有非常多困难，但是呢，在前面是荣耀的。我们教会也是一样，不管经过什么，我们今天两三个人共组的聚会，重新的又有个盼望。神在这2000年不断的做事，他的心意一直在教会里面，他一直巴不得他自己教会能够复兴，能够在他面前得到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在2020年我们有没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意向，能够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要进到荣耀里面去，我们不以我们自己现在所有的满足，我们绝对不满足，我们要让常常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要往前走，好不好？阿门。
阿门。
谢谢主。